个成功的学业和事业，但是实际上最重要的是你需要来相信这一位神，来得着他的救恩。我们在神的爱里面，我们彼此相爱。神的救恩，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来做变化磨成的工作。你知道，当你进入这个灵在里面的时候，这个灵就开始在做一些工。它不仅是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他钉死了自己的魂生命来救我们的生命。你们这些年轻人不一定完全的懂，但是我当你的岁数慢慢长大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哦，这我的魂是何等的样子。你知道啊、我的爷爷奶奶说我的这个，我是一个贪婪的产物。你知道，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有贪婪。在外面的行为好像有一些也还不错，有一次我在走道里面和我的 姐妹在一起，你知道那个时候，那时候我还在读八年级，八年级就相当于我们的初二还是初一的那个左右。那时候我跟搞恶作剧，我感觉糟透了。你知道，所以我说我是一贪婪的产物，这只是表面的现象。当你越来越长大的时候，你就越认识自己，越认识自己的深处。我们的深处有这么多的问题，但我们外面世界有些诱惑出现的时候，我们里面这个罪性就被勾引出来。我有一个很好的工作，你像一过了这一周，我有三次不得不向别人道歉。我是一个木匠，所以我是技术不错。我还跟我的太太讲，说我的技术不错，我是一个挺好的木匠。但是你能想象吗？上一周只有一周的时间，我就不得不向别人道歉三次。
谢什么？
你可能有，你们中间有些人可能第一次听到说，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了是为了救赎我们的罪，是为了成就神的义，使我们能够不被神的义怒所责罚，能够使我们离开永远的沉沦。然后当我们有了这个新生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为了神的旨意而活，让神来得满足，让我们以前的旧的生命除去，来迎接神更为我们的新的生命。这是我们今天来这里的目的。当我们爱世界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就会变得越来越糟。你知道，当我们说我们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麻烦的时候，不仅仅是外面的经济状况如何，其实我们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人性中有很多的问题。除了主耶稣以外，你别无拯救，主耶稣是唯一的解决的办法。这不仅是今天的时代，当年在主耶稣那个时代，在彼得这个十二个门徒的时代也是这个样子的。 彼得当时是一个渔夫，那个时候好像是非常常见的一个职业。你如果想知道彼得是什么样的人的话，你就看看就是这些比较老的这些意大利传统的父子店、夫妻店，你看看他们是怎样生活，差不多就可能什么当年的人们一样，他就是用手艺来过日子。你如果当一个渔夫的话，你就真正的是明白彼得是怎样的人。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十六章，这个看中文单章里面有相关的经节。主耶稣问彼得说，你说我是谁？彼得就说，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主耶稣是来拯救我们。所以当他这样回答的时候，主耶稣就说彼得，你就是磐石，我的教会要建立在这个磐石上。所以基督和教会就是这两个是连在一起的。当彼得说你是基督的时候，耶稣马上就说，我的教会要建立在你这磐石上。我们来看，就是通过彼得和主耶稣的这个对话，我们大概能看一下在神的心意里面教会是怎么样子的。这两位弟兄们，你帮我们读一下经节好不好？就从21节读到27节，要高声的来讲，因为我们在座的很多人。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上长老、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回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所以你看到发生了什么事，你看到耶稣就是基督。当你越跟耶稣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自己的这个己就越来越被暴露。当耶稣向他的门徒指示说他必须要受很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的时候，彼得马上就说不行，主啊，这绝对不可以，绝对不可以发生。所以耶稣就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 你看，这是很严厉的讲哦，他居然叫彼得说你是撒旦。你知道这个让我们也很得警醒。当我们看到这个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是一种得神喜悦的做法。当我们不了解神的意思的时候，很有可能在神的眼里面啊、神也会这样严厉的斥责我们。你知道耶稣说他必须要被杀，必须要死，然后他也说，对他的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然后来建造教会。你知道我们信仰很重要的两个部分，一个是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另外是说我们他的心意是要把教会建造起来。这是我们非常核心的问题。这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不仅当年在彼得那个时代，公元一世纪的时候是如此，到我们今天仍然如此。这个提醒我们，我们自己常常受诱惑，我们常常不顺服，我们常常随从己意去行。我们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三章六节说，基督是儿子来治理神的家。所以这个基督不仅仅是救主，他也是儿子，他也在治理神的家。像马太福音是说耶稣是活神的儿子，当神把以前把以色列人在旧约的时候从埃及拯救出来的时候，其实以色列人中满了问题。那个这个在出埃及记的故事里面讲到摩西就神的带领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然后他们要将来是要有约柜，然后未来是想支搭帐幕，让神住在他们中间。但是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离开埃及以后有很多的问题，有很多的这个挣扎。其实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当初神把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是行了很多的神迹，包括让红海的水分开，让他们能够走在红海里面如同走在平地一样。好像我们今天一样，我们好像也是在旷野里面，在漫无目的，不知道自己在往哪里走。神在我们过往的生活里面有很多的神迹，有很多奇妙的带领。
我很想第一个来分享一点。我十分喜乐的能够来到这里与你们同去。对我而言实在是一个鼓励。每个月我实在很喜乐能与你们一同聚集这么一次。我不是来寻找专业人士、专业基督徒，我是来寻找圣徒。就像Randy 弟兄刚刚所说的， 好吧，如果必要的话，我就不用麦克风说话。那以色列人在旷野里所经历的这幅图画，也是描绘神心意中所要的目标。那我们看见这幅图画的内容，不是很叫人得鼓励，而且就算今天全世界也只有1400万犹太人。那我也是个犹太人，我活了这一辈子，现在还在想，还在困惑，这些人实在也有时候不是特别的靠谱，很骄傲，很能干，然后他们真愿意全世界都知道这样。这是一幅很美的图画，神不选最好的人，神选最合他心意的一批人。那在那个时代，神要把这一批人带到神所应许的美地里来敬拜并且侍奉他。所以在地上当时所有的文化，所有的文明，神在任何时代都一样，只要一件事，就是要他的子民。神要得着一批子民。问题是要得着子民，就只有一条路。这是最让人感到不舒服的地方。我得救之前是个，也是个犹太人，我也很受不了。那这些基督徒呢？他们看起来也不怎么靠谱。在那个时代，神要得着的一批人就是犹太人，就一条路。在这个新约时代，神要得着一批人就是他的信徒。这个时代一条路，借由耶稣基督，我们得蒙救赎，也得蒙重生。当我刚得救的时候，我想我这个自我还是挺大的，但我就觉得这个耶稣基督来也还不错。我得救之前，我可以很诚实的跟你说，我脑子里有很多事都是不好的。我的魂是个被毁坏的魂。我的确是在好家庭长大，但是，没有别人的家庭那么好，还可以。就外面看来，这人还可以。但是在我深处总有一些问题不断的困扰我，最终我得救了，好了。那神会怎么样对待我这一个受搅扰的灵魂？我们成长过程中遇见许多人事物，那这些人事物在我们没有跟随主得着主之前，都不断的毁坏我们。那就像我之前说的，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药剂公司的生意一直这么好，因为人一直想要用药物来治疗我们的灵魂。 我很坦白的跟大家说，我曾经跟不少这个治疗师还有这个治疗公司的人接触过，交流过。他们不能够帮助人，所以说真的，我在这里再说，我们成长的过程中，为人的过程中，有很多人事物叫我们的灵魂受到了受到摧毁。那我们也像以色列人一样走在这一条恢复的路上。那如果你接受了耶稣，那这是一个起点。好了，所以你爱神，你追求神，你读神的话，你甚至为这个神传福音，然后呢，然后你最后会发现你的魂需要被拯救。我们来念几节经节。好的，彼得前书一章九节。OK， 彼得前书一章八节，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了。这很特别，你没见过他，却相信他，还爱他。但是很特别，这个相信这个选择的过程。就在我们看不见却爱却相信的时候，我们里面就有这一切正面积极的结果，总结于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对，我要喜乐，我要平安，我想要有一个丰满的生活，所有的人间让人快乐的事，而且有太太，有小孩，这就是我要的，是吗？圣经是这样讲吗？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五节，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好了，我们来到这一点，我们在我们自己所在的地方，那神愿意万人得救，并且完全认识真理，而且神愿意得着一批人，能够彰显他、显大他、做他的见证，活出神的旨意，这是神要的。那我在这里告诉你，我们会面对许多困难。那我也不告诉你，我告诉你，我今天不是来讲一篇你们也许在基督教界都听过的。那些都必要，没有错。的确，我如果属灵上没有粮食，我会饿死；我没有从话语得到生命，我也活不下去；我没有神在我心里运行，我没有真的过基督徒的生活，这都是必要的。但是神如何得着我们？神如何修补我们被破坏的灵魂？我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我认识很多教会里弟兄姊妹，那他们与他们一起生活的时候，很多事情会不断重复发生。那我认识他们三十年了，都一样。要如何恢复他们魂的健康？ 的确，但是我们基督徒到最后会有一个倾向，就是我们花太多时间注意我们如何，导致我们最后变成一个只看自己的人，或者自我中心的人。这是一个推广以自我为中心的社会。如果你想要一个喜乐平安的生活，你会发现没那么简单。所以这世界给你很多选择。好了，你如果能够很会赚钱，他就去赚钱，赚很多钱，买很多东西，没错吧？是吧？说真的，赚钱不是罪，我不反对。我也曾经开过 BMW 的摩托车。像有回，我也跟喜欢玩摩托车的一些摩托族聊天，因为我曾经有这段经历。那主持人就提醒我，凡事都可行，但凡事不都有益处。好，我有个一个魂。好，我有一个想要什么都想要的魂。所以我们开始想了，什么能让我们快乐？当我们享受基督、追求耶稣，还有追求活出神所要的，我们好像就不再那么被自己所想要的人事物搅扰。我也试过，我开始觉得，哎，不错，但是老问题又来了。我呢，我有自己的生活，我有我的人生。开玩笑，我这被毁坏的魂又开始运作。你知道为什么吗？我在这里告诉你，这世界上神只要一件事，就是神要一批重生过的人，就是他的教会。也许我们在想，哎呀，我们在这边唱诗那么喜乐，信息也那么好，哎呀，听完了我们就被提到天上，多好。从来不是这样。神要建造他的教会，你知道，当神开始建造教会的时候，撒旦就开始刺激我们这本来就被破坏的灵魂。然后鼓动我们去追求所谓的，我们认为所谓的属灵，所谓做得出来的属灵。这是世界上最大的谎言。像我在这边分享信息，这就是所谓的属灵吗？这就是所谓信徒应该尽的责任吗？我一年有多少时间在这边释放信息？其实没有几分钟。但是很有意思，圣经的话是这样， 人，耶稣说，人若要跟随我，就应当否认己。这是不是与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对立？很有意思。在50年代、60年代的时候，离婚率一直增加。为什么？因为这个社会、这个文化变得越来越以自我中心。我要这样，我一定要这样，我的人生一定要这样。当两个人无法生活的时候，这个关系就不能维持。那我非常严肃地说，如果你成为一个信徒，当你成为一个基督徒，神不只救你脱离灭亡，神要你走这一条救恩的道路，这一条魂救恩的道路，它是我们灵魂的监督与牧人，所以我们的魂能被拯救，最终能够完全把这个神照耀出来。的确，神让我们的灵活出来，但是我们的魂让神显出来，我们的魂被改变、被变化，是因为神不断地来牧养、监督我们的魂。那我们能做的呢？哦，那我很想就整天坐在家里发呆，张着嘴巴等着神来喂养我。你知道我最喜欢这个小婴孩，因为小婴孩什么事都不用做。我现在讲一下真话，是这个时代的人不愿意听的。凡是跟随主的，应该否认己。我不是告诉你成为一个隐士，拒绝这个世界所有的物质条件，不是。我只是告诉你，我在这边顺着圣经的教训再说，人若要跟随主，就当否认己，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在我信主之前，我若听到这一节经节，我会说不，谢了，别找我。但当你成为基督徒，你开始享受主、爱主、与圣徒交通、爱圣徒，你会发现有问题了，有困难，怎么办？好的，我与杨弟兄与 Dave 弟兄一起一起侍奉陪他很久了，我们都不一样。知道我在芝加哥长大的，芝加哥是一个非常腐败的地方。这的确就是当时的状况。在那样的地方长大，这个当然就产生出一种特别的人。OK， 当我们有时候要整修会所或者重新装潢的时候，那常常会有一些意见的分歧。那我常常会觉得，哎呀，为什么就不能照着我所想的来做？有些弟兄姊妹们，我们其实都差不多。那也许你会问，为什么你要住克利夫兰？那我告诉你，因为是主要我住在克利夫兰。那这就是我要跟随主的道路。我住在克利夫兰，来跟随主。所以你舍己舍弃你所要的，这是我们跟随主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条件。你想要跟随主吗？你想要看到教会得建造？你想要见到人得成长？你想要见到人得救？不行，你要舍己。你可以吃柏油节，你可以吃梨，你可以去咨询所有的心理医生。事实上他们自己都有心理问题，开玩笑。对，感谢主的弟兄，你没有去职业，很好。这一群心理有问题的人还想去帮助别人解决心理问题，开玩笑。这样子人才会继续让他们有饭吃。比如说之前有一个国中生特会，有好多的国中生开始宣告他们爱主，这就是一个舍己的开始。你以为我们所有人都能彼此相爱吗？我第一次看到某位弟兄的时候，我第一直觉就是我不喜欢这个人，就这么简单。但是不管怎样，你想要树林上健康吗？舍己。你要健康吗？心理医生帮不了你。你要健康吗？跟随主，舍弃你的己。约翰十六章说到，没有比舍弃自己的生命、魂生命更大的爱。你想要领受魂救恩吗？你就必须要舍弃你的魂生命。神要得你的魂生命，你就必须要失去你的魂生命。好的，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五节，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在这个时代，要得医治，要健康，唯一的路就是接受耶稣基督，并且让他的说话，让他的光，让他这一位活的神来影响你这个人。当你越更多的接受神的救恩，越多舍己，你就更享受这魂救恩。这门是窄的，路是难的。那我的感觉是，这些是公义的话， 那对于今天的信徒，甚至我们好像手张得太开，什么事情都可以接受。这个婚姻有问题吗？就离婚再重来一次。的确，或许很少的状况下可以，但是我要再强调，最大的问题是因为我们的魂有问题。如果你要受欢迎，你就要拥抱这世代一切不健康的教训。但是神公义的话是，你若要跟随主，就当舍己；你若要接受、领受、享受这魂救恩，就当舍己。一件又一件的事会在我们里面不断的生发出来，要我们做选择。结果也只有两种，叫我们最终失去魂生命，或者得着魂生命。那主对我们也很实在，主会对我们说，对我说，Paul， 保罗弟兄，你要跟随我吗？这件事呢？这件事呢？这件事呢？那我常常也会抱怨，主啊，为什么我要跟这一批人工作？不公平。那有时候有一个我的一个员工，他这个他能力可以，人也不错，问题就是每次他来工作都会搞得我这个搞得我的部门上下不宁。好的，或者小孩，对，我有四个小孩，我非常喜乐我有四个小孩。我的大儿子是最聪明的，也是最滑溜的，就魂而论。他甚至告诉我他不少这青少年叛逆期做的事，那我第一反应都是，主啊，感谢你，我当时不知道。好的，第二个也是一个很强壮的小孩，我从来没有赢过他。当来到要跟他理论或是讲到属灵的事，我赢不了。我总不能每次都跟他说，你不能这样跟我说话。那最终当然是我要舍己。那现在他也长大了，很好，非常的好。然后我有个女儿，说真的，我有两个儿子之后，这个完了，我非常有个想要有个女儿，结果到最后我也觉得很困惑，我怎么会当初那么想要一个女儿？那我甚至最后学到的一个功课就是，简单的与我女儿同处，让她不会觉得受搅扰或受气。在每一个领域，我们都需要舍己。
我们这里也是来做牧人，来喂养大家。我们也要彼此来牧养，所以我们是彼此的牧人。我们神需要我们得着的是更多来彼此牧养的人，所以我们要，如果我们要满足神的旨意的话，我们要讨神的喜悦，就是要彼此牧养，并且得着更多可以牧养他教会的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发现我们会得着更多的基督，更多从基督来的喜乐。那个弟兄提议说要看看这个利未记，是利未记17:11，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里，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我们再唱一首诗歌。我们唱最后一首是《生命诗歌》第40首，《基督的爱和伟大》。耶稣，我爱这名。